勇于许愿的力量，包景荣的秘密。2001年的某个清晨，刚进行完肝脏移植手术的包景荣在加护病房里醒了过来，医生和护士进去检查他的状况。刚从手术苏醒，身体依旧虚弱的包景荣笑着对他们说，怎么那么多人进来，你们干嘛那么紧张？这就是包景荣，一位重度脑性麻痹患者，进行肝脏移植时他只有16岁。就算面对如此重大的手术，他依然乐观地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活下来。由于难产，包景荣一出生便面临重度脑性麻痹的状况，可能终身行动不便或言语有障碍。然而一张国小五年级时参加身障者游泳比赛的奖状，打开了包景荣的封闭世界，进而让他一一实现梦想，一步步迈向自己想要的世界。包景荣的母亲朱若愚陪着身穿2009残障奥运会 T 恤、神情愉快的女儿，在一旁缓缓说着：“秘密这本书刚出版时，我其实没有太留意，只在书店翻了一下，后来才慢慢觉得许多秘密里面提到的方法，在包景荣过去20多年的生命中，其实都曾经一一印证过，并且持续发挥作用。生命中的第一张奖状。对脑性麻痹患者而言，游泳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不要说比赛，甚至得奖了，就连学会浮在水面都很难。然而除了例行复健课程之外，朱若愚特别按照水疗复健师的建议，带女儿去学游泳，以训练四肢肌肉发展，并保持身体健康。一开始学游泳时，由于双腿无力，许多老师都无法教会包景荣，也认为以他的状况根本不适合游泳，希望他放弃。然而后来包景荣不但学会游泳，泳技还越来越好，并加入游泳队。而包景荣那种非常想得到奖状的强烈欲望，也让他在游泳比赛中脱颖而出，拿到货真价实的第一名奖状。原来包景荣从小便很羡慕哥哥成绩好，表现优异，拥有许多奖状，而且还是表框挂起来的那种。而他自己的奖状都是一些参加保险公司所办的活动而得到的小奖状，不像学校发的那种，看起来不是很有荣誉感，只能插在书架上。有一天包景荣对妈妈说，我真的很想拿到奖状，我希望可以参加一些比赛，得到真正的奖状，而且要表框之后挂起来，不是插在书架上。朱若愚心想，既然这么想拿到奖状，就让他参加拿手的游泳比赛试试看吧。结果包景荣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国身心障碍者游泳比赛第一名，并得到一面金牌和一张奖状。这对包景荣而言无疑是很大的鼓励，代表他真的做得到，不但可以和哥哥一样拿到货真价实能裱框起来挂在墙上的奖状，还有一面金牌。这面选手级的金牌让包景荣了解到自己原来可以做到很多事，于是开始有了一定要拿第一的想法。从此包景荣全心投入练习，积极参加各式各样的游泳比赛，而他生命中第一面真正的奖牌重建他的自信，成了开启他新人生的钥匙。朱若愚说，我想最重要的是包景荣心里一直保持正向的心念，认为自己绝对可以，如果他觉得自己做不到，可能就会失去这样的机会或动力了。一旦设定目标，包景荣便不会考虑过程的辛苦，不会犹豫， 也不会想到失败。走上绘画之路，朱若愚说，绘画方面也一样。小时候除了游泳，为了训练包景荣的手眼协调，朱若愚也带着他去学习绘画。朱若愚又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画的还可以，却常常被同学嘲笑画得很烂。不断被嘲笑的包景荣也因此开始怀疑自己的绘画能力。后来包景荣的绘画老师认为他画的其实不错，所以常常适时开导他，给他正向的鼓励。这位绘画启蒙老师其实是包景荣的表姐，而且是保送美术系的高材生。因为是自己的表妹，所以她愿意用心努力去了解包景荣，尽全力教导他，并挖掘他在绘画方面的潜力。绘画老师认为包景荣很有色感，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有办法清楚解释自己的创作意涵。所以老师常常告诉朱若愚，包景荣相当有天分，千万别把他当成一般人看待。绘画老师的正向态度带给朱若愚夫妇很大的启示。当他们认为先天上的缺陷、外界的看法及负面评价会限制包景荣的成长时，也开始觉得他的能力和别人有很大的落差，并逐渐习惯这样的看法，于是就不会为他设定太高的目标，对他有太大的期望。但绘画老师却认为包景荣是可以被期待的。朱若愚说，我这个妈妈常跟老师说包景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老师告诉我，包景荣和我所讲的截然不同。他在画画的时候可以完全展现自己真正的能力与思考过程。朱若愚一开始也怀疑老师的说法，但是他选择相信老师在上课时的互动中，或许可以精确地看见包景荣的另一面。于是这股正向能量开始催化朱若愚重新审视包景荣的状况，相信这个孩子真的不一样，也许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他未来的发展。陆续收到正面的鼓励。国小三年级的暑假，包景荣报名参加由知名脑麻画家黄美莲博士所开办的暑期儿童绘画班。开始上课之前会有一次面试，主要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想法及能力的落点。在圆的物体测试中，包景荣画了一只手表，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收集手表，对时间的观念非常精准，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安排得很好。所以在这个利用圆形来构图的测试中，他在一个圆形上面画了1到12的数字，并加上表带。测试结束时，黄美莲从教室里走了出来，流着眼泪紧紧拥抱朱若愚，并不断伸出大拇指。黄美莲说，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种种，希望可以帮助这个很棒的孩子走出去。朱若愚说，当你在某方面有了负面想法时，如果有人可以及时给予正面的肯定与鼓励，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就是因为陆续从许多老师口中听到包景荣的作品很生动，具有强烈的生命力，这些如涓涓溪流的正向力量逐渐汇集成大江大河，让朱若愚开始肯定包景荣在美术上的实力与天分，自己的态度也慢慢变得更正面。来自国外的肯定。包景荣国小五年级时，国际特殊才艺协会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征求画作， 要送到美国一家医学中心参加情绪绘画比赛。情绪绘画是指透过绘画表达自己的情绪，在过程中将情绪释放，并因此走出困境。当时的包景荣即使面对自己的父母，也很少将情绪表达出来，但是在画画时，他却能自在地表达许多深藏在心里的情绪。后来包景荣报名参加这个比赛，台湾也有许多人参赛，没想到全台湾只有包景荣的作品获选。而这次情绪绘画比赛所颁发的奖状，对包景荣而言是除了第一张奖状之外最大的鼓励，同时还被肯定为国际级的小画家。当初让包景荣学习游泳与绘画，原本只是希望让他保持健康，增进眼手协调，没想到后来这两件事成了包景荣生命中重要的转捩点，并激发他的潜能，让他获得不凡的成就。以前包景荣的口头禅是我画得很烂，后来因为不断受到鼓励与肯定，他开始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做到许多事，而且做得很好，于是他的口头禅慢慢变成我很棒，我真的很棒，我可以，我一定可以。我要奖杯的强烈意念。国小即将毕业时，包景荣很想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不过老师只挑那些表现好、口才佳的学生上台。包景荣强烈希望能上台演讲，朱若愚认为这恐怕很难，他便认真地对妈妈说，那你去跟校长说啊，他会帮你想出个办法来的。一旦有了意念，包景荣就会千方百计地达到目的。最后朱若愚只好找机会去跟校长沟通，幸好校长相当通情达理，也能理解包景荣的想法，便对朱若愚说，好，你就请包景荣先录一段录音带过来，让我们听听看他的表现。为了实现女儿的愿望，朱若愚特别请了专门教演讲的老师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包景荣的表现不可同日而语，不但让校长刮目相看，也如愿在毕业典礼上致辞。那次的演讲让全场欢声雷动，因为小学六年来大家所看到的包景荣是内向、害羞且不善言辞的，但是在毕业典礼舞台上发表感言的包景荣却仿佛是另外一个人。除了演讲之外，因为有先前两次得奖经验，包景荣强烈的渴望毕业时也能拿到一张奖状。他自认是个好学生，从不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借口而怠忽学业，所以非常希望得到这项荣誉，因为奖状带给他的鼓励是外人无法想象的。不过毕业时颁发的奖状都是给每班学业成绩前几名的学生，所以朱若愚很清楚地对包景荣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包景荣想得到奖状的强烈意念，让朱若愚只好再度去找校长商量。令人意外的是，校长这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朱若愚赶忙跟包景荣报告这个好消息，不料他却说，我不要奖状，要奖杯。去年参加六年级的毕业典礼，看到拿市长奖的学生可以获得一座奖杯，所以我希望拿到的是奖杯而不是奖状。然而奖杯的难度比奖状高上许多，因为名额是固定的，校长无法随时改颁给其他人。为了这件事，全校高年级的老师开会讨论之后，决定以五育成绩作为是否颁发市长奖奖杯给包景荣的依据。由于他六年来参加过许多比赛， 在校外甚至国外都曾获奖。计算下来，他的五育成绩已经超过会议所提的标准。然而，没有任何六年级导师愿意将市长奖的奖杯名额让出来。最后，校方只好向教育局报告，让长官定夺，终于争取到一个外加名额给他。包锦荣衷心地认为自己很棒，应该有资格在毕业时得到肯定。因为这样的心念与动力，他对所有事情都全力以赴，包括奖状和奖杯这件事。而一切就是从那面游泳比赛金牌开始的。包锦荣知道，原来他做得到，原来心想真的可以实成。奇迹般实现的大学之梦。小学四年级时，包锦荣就立下至今仍未改变的志向，当老师，好帮助像他一样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只是当老师谈何容易？其实包锦荣念小学的时候，就有很多老师建议朱若愚把他转到启智班，但朱若愚很清楚自己小孩的能力在哪里，也知道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可以受到激励。况且这时包锦荣的心念已经开始转变，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许多事，所以他想要待在一般的班级，也顺利从国小毕了业，升上国中。国二时，学校的辅导室主任在约谈学生及家长时，希望包锦荣可以念综合职能班，也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班级。国中毕业后不必考试，可以直升高中的综合职能班。但包锦荣一心想念大学，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当老师，所以坚持念普通班。后来他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进入士林高商的广告设计课就读。接着在高中一年级刚入学时，校方希望知道包锦荣毕业后会选择升大学或直接就业。朱若愚认为女儿无法判断何者对她才是最好的选择，便签了同意书，让包锦荣进入就业导向的课程。虽然朱若愚知道自己的女儿很想读书，但以她的状况能念到多少是多少，上大学其实没那么简单。朱若愚并未让包锦荣知道这个决定，因为担心万一告诉他，会将他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信心和希望一笔抹煞。到了高三，包锦荣有天发现自己这两三年来上的都是就业导向的课程，便向朱若愚哭诉，为什么学校在举行模拟考时要带我到辅导室休息，不让我参加，大家都要考，为什么我不用？由于包锦荣坚持要考大学，朱若愚只好跟学校交涉，希望校方给他一个机会，近期替包锦荣处理报考大学相关事宜。当时已经是高三下学期，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包锦荣不死心，自己看报纸，找家教老师帮他补习，就是不肯放弃念大学的梦。考试结束后的某一天，台南女子技术学院（现更名为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打电话来说，可以免试让包锦荣就读。她简直欣喜若狂，因为一直以来想念大学的心愿，最后竟奇迹般的即将实现了。台南女子技术学院是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包锦荣想念美术系，便特别提供一个名额让他就读。不过即使有这个免试升学的机会，包锦荣还是如愿考上他自己的第一志愿，万能科技大学商业设计系，正式成为大学新鲜人。中了绿卡乐透，一圆出国深造的梦想。除了上大学之外，包锦荣一直很想出国念书。 朱若愚觉得很奇怪，一个求学之路走得特别辛苦的小孩，怎么会有出国念书的想法，而且还异常坚定。一问之下才明白，原来包景荣小时候常常被嘲笑是阿达，而小学三年级时，他曾跟着大姨妈的孩子在洛杉矶的公立小学读了一学期。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不会骂他、嘲笑他，所以他才想去美国念书，逃离这个地方。即使过了许久，这样的念头依然存在。包景荣的高中毕业旅行，朱若愚也带着 DV 一起参加，帮他记录这一段人生的重要回忆。回程的前一天晚上是萤火晚会，大家在广场上准备放天灯，并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一开始包景荣不想写，朱若愚就要他干脆祝大家身体健康之类的。其他的同学的心愿不外乎是交个好男朋友、考上第一志愿等等。想了一会儿，包景荣说要重新写下一个愿望，便在填满心愿的天灯上找了一小块地方，艰难地用笔写下自己的希望：我毕业以后要去美国念大学。当大家开心地享受毕业旅行的欢乐时，包景荣仍然惦记着从小到大不曾改变的心愿。那一刹那，朱若愚看着冉冉上升的天灯，深刻感受到自己女儿那股想出国念书的强烈渴望。她心想，女儿从小到大经历过许多不公平的事，已经失去太多，如果这样一个心愿身为父母的都无法为她达成，那还有谁能帮她？为了让包景荣到美国念书，朱若愚决定去抽移民签，结果真的奇迹般的让他抽到了，中了所谓的绿卡乐透。包景荣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到美国念书，一圆从小的梦想。我要发很多奖状。现在包景荣又有了一个梦想，成为美术学院的院长，因为他想要发很多奖状。他无法忘记小时候上台领奖状那种终于获得肯定的心情，所以长大有能力以后，他希望透过颁发奖状来鼓励更多像他这样的小孩勇敢追求梦想。包景荣知道，有许多小孩因为种种因素可能永远拿不到奖状，无法得到该有的肯定，所以他希望像当年答应给他奖状的校长一样，让这些小朋友因为受到奖励而肯定自己。在美国求学之余，包景荣也发起成立美国梦想成真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就是许下愿望，让梦想成真。包景荣从小就勇于许愿，勇于想要，最后往往心想事成，一一达成生命中的每个梦想。从游泳比赛得来的第一张奖状，国际性绘画比赛、毕业奖杯、换肝手术、上大学到留学美国，包景荣逐一实现了自己每个真心的渴望。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奖状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奖状的关系，包景荣看见自己的能量，体会到相信和想要的力量。该基金会每年在全球征选勇于做梦且梦想成真的人，获选者会在纽约接受表扬。而包景荣也希望这样的活动会带来更多正向的力量，甚至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包景荣的秘密心法：一，一出生就面临脑性麻痹的状况，独一无二的生命蓝图和计划。二，遇到许多好老师会眼看出绘画天分，循环加强效应， 对任何人事物的观点都有千百种，正向的人总是看到更多正向的可能性，负面的人则是一直看到负面事物，老是觉得不能。所以应该慎选商量和求助的对象，因为对方是个正向或负向的人，将会影响你朝向正向或负向发展。三，抽中移民签，天助自助者，幸运奇迹就是这样来的。四，成立基金会帮助他人，业力运作法则，己所欲施于人，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希望得到什么就先去诚心地帮助他人获得，因为愿意分享给予的人终会得到更多。五，人生成功的秘密，勇敢许愿，真心渴望，不拖延，不怀疑，不猜测，不担心如何实现，路就为他而开了。小档案，包景荣出生时因难产而缺氧，造成重度脑性麻痹，16岁时又因服用中药中毒而动了肝脏移植手术，曾经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未来之星、中华民国第四届身心障碍楷模金鹰奖、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及纽约市特殊奥林匹克委员会2010年度最佳表现游泳选手奖，目前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社区学院美术系。